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 Talk 王牌聊天室。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我个人是觉得年轻有为啦，而且他有一个能力，我真的是望尘莫及，就是他的英语能力哦。欢迎 NK 翻转外语林维伦先生。
嗨、大家好。
好，维伦，我是想问一下，你现在跟大家听众分享一下，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今年要28岁。
28岁，然后才研究所毕业退伍嘛？
哦，对，没错，
退伍一年多嘛。
对，
可是呢，他们创办了这个 NK 翻转外语呢，他现在任职是秘书长的位置哦。我很想好奇问一下，你是念法律系的对吗？
对，没错。
可是怎么会走到教外语这条路上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就是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了。
对，
那因为法律是我的兴趣，
是
对。那当然，大家会觉得法律跟外语的这个波折就是接触性不太大。那主要是因为我是为什么会去教外语，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去学日文。
大学的时候有学过日文？
对。那大学的时候学日文的时候，刚好。我的老板就是当时我的日文老师，那因为我觉得他的教学方式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对，那后来他决定自己出来创业，所以他找了一个 team 的人一起去设立了我们现在这间公司。
那为什么叫 MK 反转外语呢？
对，那 MK 反转外语的由来就是 M 跟 K 它分别是英文跟日文的一个词的展现。 M 的话叫 motivation， 然后K 的话是用日文发音叫 counseling， 那分别是这个情绪跟諮商。对，那这就是我们公司非常强调的，就是你的情绪管理在学习上面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再一个是諮商部分，是我们公司主推，我们在课程当中运用很多諮商的技巧，帮助学生在用一个有策略跟有系统方式去做学习。
哇，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到底是怎么教的吗？简单来讲
，OK， 好，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很常会遇到，大家会说，你们跟一般补习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是，
对，那我们公司最主要的反转课程的话，它比较偏向于学习諮商辅导的概念，所以也就是除了我们一对三对一，有三个老师对你一个学生，
三个老师对一个学生，
对，没错。没错，重金重成本的照顾学生，然后帮你量身打造，绝对是符合你的学习方式。对，然后同时他透过一些语言学习策略的导入，让你去从一些平常你可能不会接触到的一些任务或学习的方式，
对，
来去达到你能够学好外语的目的。对，
你们觉得以你在台湾长大你觉得台湾教育啊，在英文这一块，你们的直接批评好了，也不能说批评指教，就是你们的感想是如何？因为我们都是在这边长大的嘛。你觉得学校的英语教学的环境对我们现在的学生到底有没有帮助呢？讲实话
哦，这可以播吗？
可以播，我们 S Talk 只讲实话。对
，OK， 好，那我觉得学校教育一路从国小到高中来说啦，
对。
这英语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好，我们先讲它的原因啦。我觉得受限于人数的关系，
是
因为一个英文老师他可能要带三四个班，
对，
那所以他手下一次要教可能一两百位学生，对，那他当然就只能照本宣科，
对，
叫你去背单字背文法，他才能够考试。
是，
尤其台湾家长最喜欢看考试成绩，
对，
所以他不 care 你有没有学到东西，你考试给我考100分就好，
是，
即便这文法你一点都不懂，单你100分好，那就 OK，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在外语的教育体制底下，其实说实在，学不好的人非常多，
是，
对，然后打击从此让他不想学也非常多，因为我也是这样子过来的人，
对
对，因为我自己以我自己的例子来，我在国小毕业的时候，
是，
那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其实 A 到 Z 我还念不出来，
很棒哦。
现在很多应该幼稚园小朋友都可以朗朗上口，还可以倒背，但我国小毕业的时候，我真的 A 到 Z， 我叫我念，我真的顺序拼不出来，
所以是非常抗拒的。
对，我那时候超讨厌英文的，
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听不懂啊，学不会。
对，
那 而且还要背单字、背文法，然后我觉得啊，好烦哦，这东西很讨厌。我甚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说我以后死都不要碰两件事情，一个是数学啦，因为我数学学不会，另外就是英文。
是，
对，就谁知道这老天爷捉弄人，现在在教英文。对，那就是以前学，等于是学习的学校那一套方式，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完全扼杀了我对英文的兴趣或对英文的想法。
好，你讲这实在太好了。所以假如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们，小时候英文什么都不会没关系，长大还会说不定变英文老师。你看看活生生的例子，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维伦年轻，因为他才28岁，他小我将近20岁，小我将近20岁，所以其实我们是完全两个世代的，两个世代的人。那为什么我讲英文我会讲的这样感同身受呢？因为从小我的英文也学不好，背单字啦，干嘛啦，然后老师打的又凶啦，你单字没有考到100分，少一分打一下，哇塞，其实那个是很恐怖的，很恐怖的回忆哦。可是就是台湾就是填鸭式的教育，但是现在不会打，
对，
现在不会打。可是呢，大家永远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然后呢，就想要从小这个广告台词，有时候也觉得很害死很多人哦，怎么要赢在起跑点呢？那当然这些事情都没有错。然后你看看小学、幼稚园，我们讲到幼稚园好了，幼稚园就有双语的
哦。对，没错，现在很多。
对，没办法嘛，自己你看，假如父母亲自己学
没有学好，对，
就一定想办法让小孩子学好嘛。
对
对，好。然后我有两个小孩，我两个小孩都去上外语的，幼稚园哦，双语的。你知道那有多贵吗？
那学费超贵的，
真是贵到爆炸，你知道吗？两个小朋友你就知道那个负担是很夸张的。结果我的小孩子不喜欢。好，其实我算是个很尊重小孩子的一个家长哦，不喜欢，不喜欢换嘛。他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外语的，哦，还是不喜欢。那倒不是说不喜欢外国人，因为他们现在就直接是外国人
来教，外师来教，对。
可是教了，他就觉得他的这个，不管是跟不上了，还是学习态度，还是什么，他就排斥了。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你只要一排斥了，
对，
你可能要花10倍的力气，
对，你才有办法
去翻转
它。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翻转外语哦。其实你与其给他一个不好的记忆哦，你还不如就先暂停一下。
对
对，那当然到了小学你就没有办法，小学现在已经教材什么就是直接就是有英文了。
对，
好，那这个过程也没有关系。其实就我而言，我真的觉得老师对不对很重要。
老师的教学，
老师的教学的方法跟引导很重要。
对
哦，那倒不是说很多老师不对，就像你刚才前面讲，其实老师真的很辛苦，没有办法顾这么多孩子。
对，没错。
对，那当然除非假如自己小朋友自己有兴趣，那当然最好。可是呢，往往台湾的教育就会沦落在是分数，
对，
永远都是
分数，
永远都是分数哦。那所以其实这是相对辛苦的事情。那其实我自己英文是一直都很不好，尤其是我求学阶段。然后呢，我记得我大哥跟我讲一句话，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英文真的很烂。然后我大哥就问我，他说：“那你学英文要干嘛吗？”我说没有，就大家都要学，就一定要啊。他说：“假如你用不到的话，你学这也没有意义啊。”
对，没错，
浪费你的时间。
对，
你知道有时候像我哥哥，我是很崇拜他啦，因为他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然后他讲这个话以后，我其实还蛮释怀的。我说：“对啊，我又不去国外工作，除非我以后要跟
外国人做生意，
外国人做生意，或者是有一些互动。当然，我有这样子的英语的条件，会对我是加分的，
对。
可是我还没有用到，我现在在准备了半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可是其实，就我所知，或跟我身边的朋友、同学啊，其实大家在求学阶段英文都很不好。
对，我觉得多数人都有这个现象。
对，那真的要变成有好的时候是为什么呢？他去国外生活了
啊，对，去国外读书，
他去国外读书了，去国外游学了，还是什么？他不得不去互动，他连最基本的点餐，
对，
麦当劳不要点错嘛，他都要能够会讲。所以其实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来说，会 讲很重要。
嗯，
那像刚才听维伦讲，你自己也是非常抗拒的嘛。
对，
那你怎么会突然变好了嘞？除了遇到你说你们那个创办人跟老师之外，
对，
怎么样引发你的兴趣的？
好，对，因为我们创办人是因为我在学日文的时候，
对，
所以这个可能是这是我日文，
所以你日文先学好，
日文先学好吗？我想一下，
比英文先学好。
哎、欸，其实我日文曾经有比英文好的时候、欸，哎，因为我在高中时候就学过日文了。
哦，
因为我那时候我其实蛮喜欢日本的文化，
难怪你也蛮像日本人
的。我长得像日本人，
嗯，很好。
就然后我也很喜欢去日本旅游
哦。
对，那所以就那时候就会特别去想要去学日文，所以我高中时候就有学校有开课，然后就去刚好就去学了日文。
对
对，那后来就开始因为喜欢日文，就去接触那部分，就学得不错。那为什么英文会变好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大学时候，结果我跑去补习、对，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啊，这英文好像不太好，
对，
然后想去上课去补习。那我觉得转机点就是从那个补习的时候开始，因为我选到的课的老师都是从国外长大，他在国外从小在国外长大，
是，
然后后来才回来到台湾，所以他们带给你很多，除了教学的方式完全会不一样之外，也带给你很多新的观念。
对，
学习的观念会完全转变你的想法。欸，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学英文好像不是那么困难。
对，
好像不是以前就是拿个3000单、7000单，然后从 A 开始背到 Z，
死背单字。
对对对，然后不然就是文法书，拿来什么现在式、现在完成式、进行式，然后叫你一直背。
对
对
对
对，这超可怕的。
对，
那时候发现，其实学英文其实是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
对，
能够帮助你去学习，然后甚至那些文法的观念，你是不知不觉中你就记起来了。你根本不用其实根本真的不用特别去记什么 be 动词加 PP 啊，或者什么加 VING 这种，这种观念。其实你从文章的阅读当中，或者从一些任务的操作当中，你其实就可以学会这些东西了。
是，
因为我们其实觉得回归到语言最初的根本，为什么会有语言这东西，就是为了要沟通嘛，为了要交流嘛。
对，
那这些文字或文法观念一定是后面才出现的。
是。
对，那所以当你学语言，我就要先回到最初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就像震撼哥刚刚讲的，你后来释怀了，为什么？因为你不会用到英文啊。
对，
那我不会用到这个语言，我要去学它要干嘛？就比如说，那你为什么不学阿拉伯文？
对，
那要问很多台湾人为什么不学阿拉伯文？因为，我们根本几乎
用不到，
除非你去中东做生意，不然你根本用不到。
是，
那你用不到，你学了，其实一段时间不用，你也是会忘记，
对，
会生疏，
对。
对，
其实这个事情哦，为什么我讲这个很可以回应你哦？像我小孩，我儿子哈，他其他科目都不好，他现在就英文好。
嗯哼。
可是呢，我真的要特别讲一下，很感谢他现在一个家教老师。
嗯，
对，因为他喜欢那个家教老师的教法
哦，
所以他很愿意去学习。然后他的方式就是。我也没有看过他在背单字，可是他考试就 OK 啊。
嗯，
对。然后老师学校老师看到奇怪，成绩其他都不好，英文特别好，
特别好。嗯
哼。那有时候反而会这样子会被注意到。奇怪，这个小孩为什么？所以不是他的表达能力还是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真的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像你们一直在推广啊，不管英日语啊。我刚刚其实前面有跟那个维伦聊到，为什么没有人特别去学德语，没有人特别去学西班牙语，可是永远都要学什么英文啊、日文啊，或者是现在泰语，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吗？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扣在一个我们一直在围绕的主轴，
对。
会不会用它的实用性的部分？好，那为什么关于比如说德文或者是说西班牙文好了？那其实我们很常想学一个语言，是因为我们想要用它，那或者是工作上你必须要用。
是，
但德国人以德国人来说，他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所以他们觉得做生意的时候，我只要能够做生意就 OK， 我不会像法国人一样很高傲，就是你一定要用法文来，我才跟你做生意的感觉。所以德国人他其实几乎都讲英文，他们英文也很好，所以他们都用英文做生意，所以
是
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欸，那我好像不用特别去学德文，除非你是要去那边留学或读书，像我们读法律的，因为台湾是大陆法系的国家，所以很多都寄受德国法来的。那很多老师学者他就会去德国读书，那他们才要去学德文。
哦、是，
那为什么英文或日文，或者是现在很新兴的这个东南亚语系，比如说越南文啊、泰文啊，哎、欸，好像最近蛮夯的。
对，
那其实这就跟台湾的商业模式很有关系，
是
因为台湾跟美国，这个除了英文是全世界趋势啦，那再来就是台湾跟美国做生意，跟日本做生意，
对，
其实比例很高。
是，
那大陆有个好处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讲中文，
是，
所以你不用再另外去学。不然
现在大家都还要学中文嘞，是不是？
哦，对对，
终于等到这一天
了，没错，
对，很棒。
对，那如果假如真的今天，大陆那边语言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相信台湾人很多人会去学那个语言，因为我们跟他生意做太多了，
是，对，互动太多。
那所以讲到新兴的东南亚语言，那这几年我们推南向政策，或是很多厂房移到东南亚去，
对，
所以他有这个需求出现了，那当然就会导致我们很多人会先去想学。那再一个其实是旅游，我觉得旅游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是，
就像我学日文，是因为我很喜欢去日本玩。
对，
那你会去玩的时候，你就觉得，哈，他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不能沟通，这个好麻烦哦，所以就会去学。那东南亚一样，就台湾人很喜欢去泰国，跟越南，这几年这两个团的比例也很高，
是，
所以也会有很多人想要来学这部分的旅游英文。
对，
对，像我们之前也有开过，就是有学生就来上这个我们。越南文跟泰文的这个一对一，一对一的家教课程，因为他想要去那边做旅游，
所以你们不止英日文，还有
我们其实语言，我们其实有的语言蛮多，我们有英文、日文、韩文、越南文跟泰文这五种语言。
哇，你们都有在教哦？
对，没错。
哇塞，好厉害哦！所以都非常的专精吗？
都非常的专精。我们敢出来教就一定要有这个实力
是的，是的，我偷偷考你一下，看你自信心够不够。
对对 对,
对，那现在什么样的比例最多呢？因为韩国现在真的很厉害，韩国你们怎么看？
韩国的话，其实以台湾人来学韩国韩文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台湾人大概只会学到，我们以韩检为例，韩检分一级到六级，对，大部分人会卡在第三级跟四级，就是中间程度。
对，
在网上学的人其实超级少。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是韩国韩商在台湾比例其实不高，那韩国人有一点排华的感觉，所以他们大部分在韩国的企业，他比较喜欢用韩国人。对，所以真正在台湾会把韩文真的学到好，除非你去读书。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去在韩国首尔大学读研究所，然后现在回政大教书。对，那他就是因为他很喜欢韩文，韩国的这个文化。对，那他去读韩文的东西。那再来，除非我觉得大部分真的就是你觉得有兴趣，想去读书才会读到那么高阶，不然就是工作。你真的进到比如说三星好了，或 LG 这种企业，
对，
那不得不你才会需要学到这么高级，不然大部分还是卡在中级就结束了。以追星来说啦，就是到中级，他们觉得哦
够了，
欧巴讲的话我听得懂了，
对，
然后我就不学了。
对
对，没错。
我再跟你开个玩笑，我跟你讲，这是我自己知道的啦，可是我不晓得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学语言哦，从彰化开始最快，对不对？
对，
不是彰化、嘉义、台中哦，是讲那种干掉的话，那种学得很快的。为什么？为什么？对，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东西很有趣啊。就是大家各国语言呢，大家学彰化，
对，
一定是最快速的。像英文，大家都可以侃侃而谈，骂人家什么 F 开头的啦，或是什么 S 开头的啦，或是什么 A 开头的，对，结尾。那或是日文。日文的那种混蛋啊，这种用法，或韩文的笨蛋白痴啊，我觉得
可以讲一下吗？我好想听一下。韩国
通常就是他们蛮温和的，我觉得他们像白痴笨蛋就是 purple， 对 purple， 对。然后日文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 bagayaro 的这种
bagayaro
用这种用法啦。对，那学脏话，我觉得是。应该是说学语言上面越脏或者是越黄的这些名词 对大家来说好像都有一个特别的记忆点。
真的 这个是很神奇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也许啦，在语言的之初就像你讲的需求嘛。
对对对，就可能大家从
不爽我也要能够表达的出来。
远古时代就会吵架。
对。
我相信吵架这些东西一定不是只有现代人会，一定从很古老的时候就开始在互相干掉。就像台湾人在教外国人中文或台语，尤其台语的时候，第一个教了一定教脏话。
对。
就是外国人第一个学一定不是说哦吃饱未还是什么我今天要安怎啊之类，一定先教从问候你的妈妈爸爸开始。
哇，好好吧，要拉回这个议题实在太好笑，因为这讲不完。那我很好奇再问一下，就是现在泰国啊，因为也不要讲泰国啊，我觉得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哦，没有办法面对面上课。嗯哼，你们现在也是有线上的课程吗？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块吗？
对，以我们的课程刚一开始介绍的，就是说实体课程当然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互动性来说其实非常好，
对，
因为你可以人跟人面对面的温度。
对，
是最热的部分。那当然因为疫情大家很怕出门或群聚的这个情形，所以转成线上。那像我一开始介绍就是我们反转课程，它这种需要量身定做量身打造的课程，其实我们一开始走的形式就是线上。
哦，一开始就是线上，真有远见。
所以像我自己的学生，我的学生有在台南的，
对，
然后有在新竹的，然后有在其他比较台南、新竹、高雄的，对，
反正就是离你比较距离比较远，
离我很远的，
对对对，
很远的地方。那这时候我们走线上的话，主要是我们其实目前管理都是用 LINE 的群组在进行。
是，
那我们目前正在有请团队在写 APP， 所以我们今年希望这个 APP 会出来。
是，
对，那就可以转到上面去。那我们透过 LINE 的群组有个好处是，学生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可以回答他。他有任何不懂的地方需要协助的，我们一旦看到讯息，那其实我们要求员工就要求老师其实蛮苛刻的，就是说一天内你一定要回复学生的问题，你一定要帮他解答。
对，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热度拉住。
对
对，那并且维持他的学习热忱。
对，其实这很重要，因为就像你碰到问题好了，人家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他就停在那里不过去了嘛。
对，他会卡住。
对，然后解决了他就觉得他又过关了。
对，而且甚至他会觉得你不解决他就觉得有为什么你都不关心他啊。对，
是我在强调这諮商跟情绪还是一直在这个前面的。
对，这个是学习语言其实最重要的。像我昨天拍了我们 公司自己频道的 YouTube，
是，
那我们昨天在讲一个主题，就是失恋的时候还有办法学外文吗？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在讲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对，
就假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震撼哥你今天被甩了，对，那女朋友跟你说我要跟你分手，好，那就分手了。
对，
你觉得你今天即便你明天有个大考好了，考英文然后占总成绩 80%， 你觉得你今天会读得下书吗？
没办法，没办法。对
对， 對，这个就是情绪很重要的。我失恋当下我难过都来不及了，我还要有什么办法读书？对，所以情绪管理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到很重要的地方是，这个时候你反而你应该是沉淀它，
对，
让它心情沉淀下来之后再继续进行。但是以台湾的老师，我们不要说多数啦，部分老师就会说啊，失恋就失恋，这种小事情，你情绪你就是读书就好啦，你可以就你就
转移注意力
啊，或者是啊，失恋这跟读书不冲突啊的这种情形。
对，
那我觉得我相信大家啦，
有搞人格分裂。
对 对， 對，没错。
那像你们这样子一路一路这样子走过来啊，你们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有一件事情我很喜欢提，就是我们目前的学生大概有260多个学生。对，那这260多个学生当中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学生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的学习模式、教学模式，然后来跟我们终止契约、解除契约的。对，那这个在补习班以补教业 来说其实是很少见的情形。
是
因为我研究所的时候做过一份报告，我有那时候修消保法。
消保法。
对，然后我那个报告的题目，期末报告题目，我就选补习班消费争议之研究。
很好。
就是一个铺路的概念。对。
很好。
那去调查了，就是以消保处公布的消费争议排名第一名的就是补习争议。
哦。
补习的消费争议是排名第一名的。
这样子哦。
对。
为什么学习没有结果或没有成效就去抗议哦？
他没结果没成效，或是他不喜欢这边的教学方式，他就觉得哦，这跟我不合，这上课对我来讲没帮助，他可能就想要去解约，就说哦，那我不要上了。
那可是你当初前面确认的啊。
对对，当初前面确认，他觉得说哦这样子，那或是可能业务就觉得跟他讲的很天花乱坠之类的，但他可能真正去上课之后发现
不是这样，
不是这么一回事
哦。因为他已经强调说什么三个月就让你学好啦，还是什么有的没的，
或者是说他有很多课程种类让你选择啊，但是这些方式还是回归到传统的，你必须到教室时间到去那边上课，
对，
然后老师在台上讲课，你在台下听课。那有没有吸收的最大主因是在你身上？
当然了，
比如说你一个礼拜上两堂课好了，其实这样以一般出社会的人来说蛮多的。那你上完两堂课啊，回家都不读，那我跟你讲，你上了三个月，你外语也不会进步，也不会有感觉。
是，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走传统课程它的一个不比较缺陷的地方啦，因为它并不会有一个人陪伴你去学习，或督促你去学习，或帮你维持学习的热情。那久了，你可能你的动机会慢慢的下降。
哎，那去找你们的大概是哪一类的？
找我们的学生，
对，
我们应该说我们主要收的学生以成人为主，
是，
对，出社会的成人。那大部分的话就是一个是上班族，另外一个是你有加薪需求的。就其实语言其实还蛮多，就是能够有些公司比较有规模，他就会你有拿到什么证照，
对，
或是什么样的检定考试可以加薪，
是，
或者是他想转换跑道。有的像最近导游领队上礼拜刚考完，那我们有几个学生就是我们也有辅导导游领队的考试，我们有顺利手上辅导学，像我自己辅导的学生，他就顺利通过两个考试都过了。
哦，好棒。
对，那他就是他想转换跑道，然后想要多一些技能，
是，
所以他去考这些东西。对，所以大部分其实大部分来学人都还蛮有一个目的性。
嗯嗯嗯。
对，那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好。因为你要有目的，我才能够催化你的动机。
哦，你讲的这真的很好，很可惜没有早点认识你。我现在对，其实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觉得我上次听过一个分享哦，还是一个报道，我忘记了。他说在那个书店里面的排行榜哦，前三名一定有减肥的跟学英文的。
嗯。
他说永远都是这些是大众，就是前面几名一定有这种书，
嗯，
学英文的各式各样的，什么轻松学英文啊，包你30分钟可以跟外国人沟通、啊、
哦，对，
然后还有什么减肥的，
嗯，
好，永远都是这些。所以其实学英文是一个台湾人一个非常想要去把它做好的事情，
对，
可是又很难，不像你看说像像香港好了，
嗯，
香港普遍英文都很好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真的要有那个环境，
嗯，
要不然我在学校学了，我出来用不到，
对，
你跟回去跟爸妈也不会去讲英
文，不会讲英文，
对，除非他是国外留学回来，或者是他有英文的那个教育体系出来了，才有可能跟孩子去互动讲英文，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块是相对可惜的。然后你看啊，不管台湾的大的补习班好了，地球村，
嗯，巨匠啊，
巨匠有教英文哦，
有巨匠有教英文，
巨匠有教英文，
对，然后像
还有
Tutor ABC，
对，反正分门别类太多了，
超级多的，
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学生他可能上过无数种的，
嗯，很多，这个超级多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小朋友一样，其实那个兴趣已经被消磨殆尽了。
对，没错。
我一看到哦，又是英文。可是我觉得现在科技真的很厉害了，你看手机就可以翻译了。
嗯，没
Google 可以翻译。
对，
然后现在我听说还有那种录音笔嘛，我讲还可以即时翻译
啊。对，有，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环境跟挑战下，你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呢？假如未来这些科技进步成这样的话，
嗯，诶，这部分的话，对，就像刚刚讲的哦，我之前真的有。来去看展的时候，真的有看到那个翻译笔，
是
哇，真的蛮厉害的。我不得不说，他真的翻译的蛮好的，而且他的描述区间好像可以到15秒左右，
嗯，
就是你讲话可以15秒，
它可以存15秒，
对，那他翻译速度其实很快，
对
对。那我相信这依照现在 AI 的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这往后这类型的产品
是
就一定会越来越多，
嗯嗯嗯。
那大家就可能会想啊，就是这么多这些产品啊，都可以帮助我，为什么还要去学外文？
对， 对，
对，我找一个翻译笔，马上就可以及时翻译出来。
对，
那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点啊，就是假如你今天在跟我们两个在谈生意的时候，
是
如果中间还要就是你讲一个话，然后你讲完之后，然后一个翻译笔来告诉你的时候，
嗯嗯嗯，
那其实那个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感觉会是不一样的。
是，
对。那再一个是如果你今天好真的都不会，我如果要故意这个欺负你或弄你的话，你的翻译笔内容，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对对，
有可能就会出这个问题。
是，
所以这也可以应对到，就是为什么口译人员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概念，因为他们不能随便一般翻译就去当口译人，因为他们要及时翻译，把那个话完整的表达出来，不然会出大事。
对，还有情境啊，或者是那些
语态都要出大事，但是电子没办法做到这个东西。
是，
因为电子就是像我们最常用的 Google 小姐这个语音，
对，
它在都在一个平很平的水平上面，它没有办法表达出我们人的情绪跟说话。因为当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可能语调就会上扬；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就
怎样，比较沉闷点。
对，这个大家可以立即临场去反应出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人要还是要去学外语或学习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它不会消失的点在于这里，因为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自己身上。
对，
就是你跟人跟人之间互动，而不是你跟机器的互动。
是，
对，因为那个互动其实是没有那么有温度的感觉。
你讲到这个我就可以有个小小分享，因为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 Clubhouse 吗？
哦，对对对
对，因为我英文不好嘛，
嗯，
可是他常常会跳出来很多英文的那个聊天室
嗯，
有些话题你是真的还蛮想进去听的，
嗯，
可是你进去可能就是一个听众啦，你没有办法发表意见。
对，
可是假如是中文的话，你当然可以侃侃而谈嘛，
嗯，
可以跟人家分享很多。可是就像你讲的，就算你电脑 AI 这些能够做到即时翻译好了，
嗯哼，
你顶多也只能知道它的字面上的一些意思。对，那情绪呢？那跟温度那更不用讲。
对，
那些事情就真的没有办法表达，
没有办法的。
对，更不要说讲你今天要去国外有什么艳遇啦，
嗯，
用那个
就那种那翻译棒
就拉惨了，对不对？哎，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些特色，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比较大的挫折没有？
比较大的挫折
让你印象深刻的，因为我相信就像前面我们讲，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嘛，
对，
尤其在学语言这条路上。
对，
你自己呢？
我自己，
对，你总要走过你才有办法鼓励人家嘛，对不对？
好，对，这么说就是因为一开头的时候我其实有讲，就是我在高中时候我定立的目标是我以后死都不要碰数学跟英文这两件事。对，那所以代表说其实在学习上面其实会遇到挫折其实蛮多啦。这么讲好了，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要考学测，
对，
大学学测。那学测我那时候考的时候，其实我那年的我们英文的均标是十几分，
嗯，
然后但我只考了九几分，
嗯，
所以我高中时候我的英文的这个分数其实到均标都还不到，还差均标一几分。
对
对，那在学习上哦，印象让我最深刻是国小的时候，因为国小就有那个时候就有英文课了，那就是会考那个听力。
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英文对我来说跟天书一样，完全听不懂。那老师就播听力啊，播的时候有些题目可能很好笑， 班上同学就会大笑，然后我心想说你
笑
什么然后但是因为就是你又怕丢脸，
对，
不想说 不笑好像大家不想，所以你也跟着一起傻笑，就哈哈哈哈，
对，
然后觉得很好笑，然后心里想说刚才笑什么东西哦，我听不懂、对，那个时候其实自己的你的自信心跟自尊心其实是你会受到打击的、对，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是国小，但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
对，
因为我完全听不懂
是
在考什么，在播什么东西，然后 我为了不要丢脸，所以我还是要假装我好像听得懂的感觉，对，那所以这也导致说，其实这东西让我在后面我真正认真去学英文的时候，你就会越有一个感觉是想说，哦，我以后不要听不懂人家在讲什么，
是
人家讲的时候我听得懂，就算没有百分之一百懂，你至少八成我都能够了解，其实基本上他的讲话的原意大意你都能够抓到，你就有办法跟他沟通了、
是，
对，就希望就避免这个方向产生。
哎，我觉得你这个分享很特别哦，因为一般来说啦，一般来说我们在外面学英文啊，他不是从小英文就很棒，或者就是他去国外念过书，
对，
然后要不然呢就是反正他这个语言能力本来就很强，
超级
好，而且很专业，什么台大外语啦，类似这种的。哎，那我听起来你不是，哎，而且你会走向这一行，那你怎么，我刚刚听你的分享，我觉得反而你会更有一些同理心，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学不好。
对，没错，这也是我们公司在争，就是以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反转课程的老师的时候，
对
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找的是你有学习挫折的，然后之后才把语言学好的人。
哎，你这个很逆向思考，怎么说呢？
对，我们曾经开会过，就是讨论过一个 slogan， 就是我们聘人的时候要在后面直接刮胡，这个谢绝台政北的外文系学生来面试。对，因为这些学生其实大部分他从小就英文就很好，
对，
他一路就是学习，所以他读到可能这种英文所啦，或者是什么翻译所，他英文从小就很好，那大部分人其实 以一般民众的角度来说，他觉得哦，这个很棒啊，当老师超赞的，他学得很好。但他学得好不代表他教得好、啊。
对。
他学会的方式不代表他用在你身上你也可以学得会。对，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个问题点出现，是他觉得啊，这东西很简单啊。
你怎么不会？
对，你为什么不会？讲
十遍了还不会。
这个文法就看过就是这样子啊、看过你就要会用啊。哦、我当初也这样子学的啊，我看一遍就懂啦、啊哦。我都跟你讲五遍，你为什么会不懂？怎么可能呢？那所以他反而会比较不能够了解你为什么不懂。
对，
这个问题点，你为什么会学不起来？那以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曾经学不好，我们就是知道啊，就是看不懂嘛。你跟我讲一百遍，我还是听不懂。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学生的状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哦啊，他这个观念不懂。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跟他讲？我后来是怎么样去
克服这个问题，
克服去理解的？那我可能就会用一种比较生动、比较接近他能够了解的方式去跟他做说明。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去找学习曾经挫败过、有挫折过的老师进来，因为他有同理心，
对，
他会知道哦，你学不会其实不是因为你笨， 或是啊你没有这个天分，
对，
而是因为你某个方法用错，或是你理解的角度错了，
没有转个弯，
对，才导致你可能读不起来或学不会，
一直卡住就对了，
对，没错。
所以你的意思说我还有救就对了，
哦，绝对绝对有救。如果你来我们这边大概一年的时间，你会发现你英文，如果想学英文啦、你英文我绝对可以让你出国去旅游去玩的时候沟通绝对没问题。
哦，是，谢谢。其实这个我也为什么会想要问到这样子的问题哦。因为其实我前面也讲，我求学过程英文这块是非常辛苦的、然后后来我去念大学去念基督书院，假如有基督书院的听众就很清楚，我们那时候我还选外文系，我还选外文系哦。可是为什么挫折很大呢？是因为你知道外文系主要是念什么？
文学作品，
对啊哈、literature、那个很难的呀。你那基本的都不懂，你怎么可能再去了解文学？他那个一个单字要表达好多好多意思，
对，没错。
哦，所以那个真的折磨死了。可是呢，我真的很谢谢一个老师哦， 那个老师，虽然我现在，然后 Benjamin 吧，好，他的名字叫 Benjamin， 对，外国人，嗯，因为我们基督教很多外国人老师，嗯，就在那个环境，你不得不去跟他们互动，
对，
他老爱点我，
嗯哼，
很爱叫我，然后叫我祷告，叫我用英文祷告，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不管我再疲劳什么什么的，我起码要挤出来几句话。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事情让我到现在印象深刻，是我还蛮谢谢他的，因为语言就是要开口讲。
对，没错。
你真的不讲哦，你在那边一直背单字，一直干嘛？其实真的没有用，
没有用，完全没用。
对，那你们现在线上的互动方式呢？我现在就假装是你们的潜在学员，
好，
你为什么要跟我分享呢？我相信很多听众，绝对很多人一辈子希望能够把英文学好，因为其实那个不要说站在起跑点，就是东方人哦，就是希望有一种，多了一招一式可以去跟人家打仗一样的意思啊，
对对对对对，
我多了一个武器嘛，嗯，其实就是个工具啦，那英文又是无可厚非非得需要的，所以对，假如我今天是你的潜在客，我觉得怎么跟我分享来你那边学英文的方式跟好处呢？
OK， 好，那以我们这边来说的话，来我们这边学有一个第一个重点是，就是你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以前的七千单三千单，或者文法书，这种东西就是叫你背然后我再去做测验的情形，除非你有要求啦，
是
就是你如果就说你如果真的是说你连基本的比如说 be 动词你真的都不懂，
对，
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he is a boy 这种，为什么要 is 在这边，你可能都不了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还是得从这些观念用另外的方式来带给你。OK， 好，那大部分来的学生其实都，我相信台湾人都有基础的能力，一定都有，因为你从国小小学六年级、国中三年级、高中三年级十二年，我不相信你会一点都不懂。
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大部分来的时候，其实台湾人蛮常遇到他想要两种能力，一个是他可以听得懂，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口说。对，我们遇到十个学生有八个学生一定都说，哦，我想口说能力、绘画能力加强，然后我想听力好一点，
uh-huh。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安排这样的规划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个流程。对，那以口说跟听力来说，有一套方式其实是 很好操作的，跟它的帮助其实非常大。那像我们大概流程会是会先请你做一个朗读，
uh-huh，
我可能给你
一
篇英文的文章，可能简，看你的程度，那给你相对应的这个文章，那我一开始会提供音档给你，让你可以去听，
先听，
对，先去听过，你再去朗读这个部分。那朗读的重点就是你的发音必须跟文章的发音是一样的，对，它的重点在于我们发音的技巧，发音的字的内容就要 OK 了，
对。
那再一个是你的语调，尽量去学习
是
文章的语调。那后面朗读如果 OK 之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叫速朗的概念，就速朗它的全名其实叫快速朗读，
对
对，就是一样，它虽然是朗读，但我会限制秒数，我可能这篇文章你要30秒之内把它念完，好，那它其实这个时候重点就不在发音了，
对，
而是在音频这件事情上面，
流畅
这个语调的频率跟声音的频率你能不能够掌握得到，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很特别，是你人体的口腔的构造啊，它会其实会自动帮你修正你的发音。对，就是当你念很快的时候，如果某个字你发音发错，你会发现你会一直卡住，你会念不顺，你就会觉得这个字怎么念都怪怪的。
对，
那你的口腔其实有时候它就会自动帮你修正成其实对的那个发音。
哦，这样子哦，
那是 人体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
这个好特别的分享哦。
对，这个东西其实我相信学语言学的老师应该会懂这个东西，对，但是他能够操作其实太耗成本了，
對，
太耗了，因为我必须一对一
是
跟你去做这个东西。好，最后我们会做一个东西叫跟述，跟述的意思是我今天文稿全部拿掉了，我播音档给你听，
对，
你跟着他念，他念什么东西你就念什么东西，重点是你不可以想他的意思，因为你只要一想他的意思你马上就会
卡住，
你就会听不懂。对，那他其实就是最重要在模仿音频频率语调这个东西，所以我刚刚一直有强调一个东西，一点在于音频跟语调，因为我们人不同的语言它其实频率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中文讲的方向可能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但外国人讲英文的方向可能是噔噔，就是一个、上下高低的一个波折变化、所以很多人说、我听力不好，我听力不好，他其实不是真的不好，他其实不是听不懂、而是他频率没有掌握到、因为我们试过，我试过很多次，我把音档的东西拿给我，最后说好 OK， 我拿文字档给你看，他一看说这字怎么那么简单，这一看马上就懂，
是，
然后所以代表他懂，他其实是懂这个意思哦，他可以懂这意这个内容是什么，但为什么他听的时候会听不懂，单字都会，为什么听不懂，因为他频率没有掌握到
哦，
对，所以频率其实在我们在学绘画或者是口说绘画或听力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跟因素。
你刚刚讲这个我觉得有点跳脱出来学英文这件事情，反而是一个语言的一个本质。
对，
我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些画面，就是例如说我们看电影，看美国的电影，
对，
看日本的电影或看韩国的电视剧，还是什么的，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的那个语调你会很快融入进去，就算你听不懂，
对，
可是当然我们看着下面的中文翻译嘛、可是你会觉得你已经跟他融入了，应该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意思，对不对？他的那个音频跟那个讲话的那个方式，所以语言其实本来就该这么简单，
对，没错，
对不对？你只要抓到那个问题点跟那个精髓的话，应该就不会这么困难了，是吧？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生活上所产生的东西嘛，它本来就是为了要沟通而用的嘛，只是因为我们可能住的地区、国家历史发展不一样，才发展出不同的语言系统。那它其实最根本是啊，幼稚园小孩其实都有办法讲得好，那个国家的语言，为什么我们成人不行？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会舍本逐末，你会忘记他当初以语言去发展出来的根本是什么，其实就是要让你沟通用。所以其实要让你很简单。那像我刚刚讲的任务，以根数来说啊，有一件事情我们很常做，对，根数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练习过，就是唱歌。
对，唱歌 KTV。
对，唱歌。
啊，你讲的真的太好了。
对，因为你在唱歌，像比如新歌出来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可能没听过，然后这个演唱者原唱在唱的时候，我们会跟着唱。
对，
他唱一句，你跟着唱一句。这其实就是根数的一个练习。对，那你会发现，假如啦，你今天一个人好，我他去听一首英文歌好了，然后他听得很熟，他跟着唱得很熟，他如果真的这样子照着那个歌的语调去唱，他可能英文程度很差，
对，
他其实根本不懂这意思，但你不会相信他英文很差，
对，
你会发现哦，这个人唱得这么标准呢，这个、语调这么好哎，就他英文可能很不知道很不知道的意思是什么。
对
对，所以这就是音频跟语调，它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哦，
对，
是，所以我可以用非常优雅的方式骂人，然后可以让你以为我在夸奖你。
可以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假装。
不好意思，又歪了，又歪了。对啊，那像你们这样子一直在教啊，你们会怎么样去看未来的发展呢？或者是你们会想要怎么样跟现在的教育体制上有什么样的连结呢
？OK， 好，关于未来发展或现在教育体制上的话，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有所谓的课纲的这件事情嘛，
对，
那其实我们的课程也一直很想去做成像课纲的一个形式，甚至跟课纲去符合他或者是去类似他的一个感觉。
对
对，因为教育这东西其实是当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它发展越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教育会越需要。就以前农业时代的时候，大家其实教育不需要，是因为我都喂不活我自己了，
吃不饱了，
吃不饱了，我需要教育干嘛？但现在大家经济水准都提高，所以你会发现教育的需求很
高。
现在教超多东西都可以再学的，就是你要想学任何东西其实全部都有。好，那所以在未来上我相信外文的市场的需求一定都会有的，
是，
对，那该如何去让它接轨，去让大家觉得说学外语这东西跟我们其实是学习，我从可能 体制下，比如说国高中或国小的教育是有关的。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公司也是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嗯，对，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像教学辅导的这个方向，去把它套入在课纲当中，然后去帮助也未来也希望帮助到说，比如说在以前读书时代曾经发生这个困扰的这些学生，
对，
能够解决他问题。因为虽然我们目前是以成人为主啦，嗯嗯嗯，对，我们目前真的是就是招收成年人的学生，
是
先开始进行，但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招收到比如说国高中以下，嗯，他今天学语言不要只要再为了考试为主，
对，
那我们希望跟这必须跟家长配合，嗯，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难点是要跟家长配合， 是当我今天能够培养他的兴趣，能够让他语言提升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考试成绩一定会进步，
对，
他去考试
他了解了，
他了解他懂了，那一定会进步，但是它是一个期程问题，嗯，就是我无法保证他在这一次月考就马上冲上来，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他可能在三年后的大考的时候他答题可以很快，他做阅读测验精准度比别人高，他看的速度比别人快，
是，
对，那大家就必须要把跟家长配合，就是必须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你不可以短视，你不可以说哦，这个月考啊，我补英文了，然后还考这么烂，那你们是怎么在教，你们教的怎么样之类的，
因为不是应付考试嘛，
对，并不是应付考试，而是让他真的学会这个语言。
哦，我真的觉得哦，应付考试哦，像你知道我现在已经40几了嘛，嗯，你知道有时候做噩梦都还梦到现在需要考试哎呀，你知道那个有多苦啊，
对，那
应该我
很可怕，
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事情，
而且以前还会被打，
对啊，對，很可怕的。哎，那你们说你们有专属的三师哦，例如说学习谘商、学习分析跟时间管理师。
对，
这是个什么？我觉得这很有特色，可以分享一下。
对，这个就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就是有三个老师对你一个学生嘛，
对对对，就是这三个老师，
对，就是这三个老师。好，那学习谘商师就是我们公司从开头一直讲到现在的主轴，就是学习谘商辅导。维持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热忱跟你的情绪的管理，然后还有给你方向，给你任务，
对，
跟你的教材也好，教学的方式资源都是由学习谘商师去给你的，
对
对，所以你想怎么学，比如说你的口说想要增强，你的听力想要增强，那我们就是透过我们有的这些教材跟资料库的东西，我们去帮你规划，然后去给你这些东西，
是，
好，那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是时间管理，嗯，因为我们要求学生是读太多不行，
读太多不行。
对，我们曾经 有一个学生，他一天一定要读1到2个小时的书，他才觉得有在读书。就最后被我们被谘商师就下令，就开一个处方签给他，就是你每天读书只能读20分钟。对，20分钟你就拿一个，他说你拿一个码表在旁边，20分钟到你就给我把书合起来，去做别的事情。对，因为我们要求学生就是一天你只要花20到40分钟在执行外文任务上面就 OK 了。对，所以我们不希望学生读太多的时间，
是，
对，因为读太多时间不一定是一个帮助，它有时候不见得有效，嗯，对，我们讲求的其实是一个效率的学习，
对
对，如何你在一个短时间内你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学完，你就不用再多浪费剩一个半小时或2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学习。那最后一个，既然我给你的任务，我给你这些方向，我也必须知道有没有效，你有没有吸收，所以有一个学习分析师，他的任务其实非常重要，他角色就是他必须判断谘商师这一期开给你的这些任务，这些学习内容你有没有吸收到，如果学生没有吸收到的时候，问题出在哪，
对，
是因为任务太难，还是因为你的哪个可能
环节没有
操作方式没有做好，出错了，才导致他没有学习好。所以学习分析师就会站在一个非常中立的角度，他会去评价说，哦，这期学习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的方向，
哦，就实时做调整就对了。
对，没错。
哇，好厉害，听起来真的很棒哎。那你们这样子一个流程，嗯，大概是多少？时间是一期呢，还我不晓得是该怎么界定你们这个。
Okay, 这蛮多人其实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哎，你们是什么这个几个小时
还
是三个
月？对对
对好，那我们的方式的话，其实目前有两个方式去进行。第一个方式是目标，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想要出国考试或是工作有需求，你要考比如说英文来说多益，
对，
雅思、托福，
对，
或是日文有日检或是韩文的韩检，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定立一个目标，目标就是比如说你多益要考700分，
对，
或是你日文要考 N3 或是韩文要考4级好了。那我们定立好这个目标之后，我们也必须审核啦，以你目前程度到这个目标 O 不 OK？ 比如说你现在只有你的英文成绩可能是多益200-300分，你跟我说你要考990，那我们不会跟你签
的，对对对，
我们会跟你说，那我们先往下降，你可能先以550分，
是
就中介程度当做一个目标去前进。好，定完目标之后，目标制有一个很大特色是，一定要辅导你到目标达成为止，我们任务才结束。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我们辅导底下，你真的2年没有考过，
对
这个分数，我们就继续辅导你， uh-huh. 因为代表我们没把你教好。
Uh-huh.
但基本上你愿意配合的学生，最快3个月到半年，你一定可以达标；最慢1年，一定可以达标。你愿意配合、oh, 吃我们开的药的话，对，一定可以达到标准。那另外一个是，就是有些学生他可能不想考试。
对，
因为现在很多出社会人他啊考试对我没有用啊，
是，
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是时间制的，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我最短就是半年，因为你如果要再短的话，那个效明其实不会这么明显，
是
因为你以前你花了12年的时间在学外语，
都搞不定
了，都没有搞定的。你如果要求我3个月帮你搞好，我可能会说那我们另请高明，对，因为。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改变，尤其是你学习习惯的调整，其实是最困难的。
是，
对，所以我们觉得至少要花半年的时间，慢慢把你调整上来，或者是一年，我觉得是最完整的。一年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一年的学生的话，他可能是从一个英文可能发音还是有点问题的学生，一年的时间，我基本上可以一定可以辅导到你去国外去做一般旅游、一般的生活。不会有问题，就你一定是可以跟当地人沟通交流，而且我们有个很大特色是，以我们反转课程结束结案的学生，他绝对可以用，就不会有那种他考过 N3 考试，但他不敢说，或是他一年之后到了，他觉得哦英文程度提升，但他遇到外国人不敢讲，不会，我们在我们手中结案的学生，你遇到外国人，你一定敢讲。
哎，那你们是有外国老师吗？
我们自己有外国老师，
自己也是有外
国老师，对，也是有外国老师。那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可以做辅助，像我们每个月会办一个叫多语咖啡的活动。那多语咖啡的话，就是我们原则上都开英日韩三个桌。那
英日韩三个桌，
对，英日韩三个桌，
好酷啊！
那每一桌就会有，我们会请可能当地的母语人士，
对，
或者是我们手上的老师。来跟学生做一个聊天的概念，就喝一杯下午茶的时间，然后你去交谈，但是有个限制，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你只能用你选的那个语言，比如说你是报名日文桌，你就只能讲日文，你不可以讲其他的语言，那英文桌就只能讲英文。所以这我们每个月都会办这个活动，就是让大家来去有个环境，来去真的跟人跟人之间一个群体的互动，
对，
然后让你去实际去练，让实际去练习或实际去开口去使用。
我觉得这个概念都很好。你知道我觉得台湾人最怕什么你知道吗？
嗯哼，
丢脸啊。
哦，
就像你讲的，
对，
你学了十几年那个好啊语你可能都讲不出来。
对，
你知道这个就是个这都不好讲民族性还是什么，就是很爱面子，可是又觉得很怕丢脸。
对，没错。
你们怎么去帮助学员克服这样子的问题呢？
对，这个东西的话，
你把他丢在那一桌，他不讲，他
不
讲、啊。
对，就是他如果很 scared， 就是
对、啊、
很害怕的学生，
啊、
他一定会很紧张。对，那通常我们如果我们要 push 我们自己手上的学生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还是会也会先观察一下他到底 O 不 OK， 或者是有时候其实我们会也会有排一些暗装在里面啦。对，那或者是甚至我们排的桌长。因为每一桌其实都有一个桌长，那桌长他其实会去引导你慢慢的去讲这个话，或者他甚至帮助你去把你要讲的话帮你组合起来，帮你圆起来成一句话，让你去讲，让你去练习。那如果真的遇到我们自己手上学生，其实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分步骤让他去讲，对，先从你对机器讲 开始嘛，因为你对机器讲就是啊都没有别人在听，所以你就可以很自在的去讲，那顶多就只有你的老师会听得到而已。对，那接下来才慢慢的变你跟老师的互动先开始，最后才让放你到你跟其他同学一起互动，渐进式的调整。
是，
对，就像以前说什么哦，不会游泳的你把它丢到水里面就会游泳，但是我觉得会先溺死啊。
你讲这个，其实我说实在话，这有关系哦，有关系。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学校，我们基督书院，只要一天到晚都要演戏，我们叫 drama。嗯，其实你从那个演戏的过程中啊，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方式，因为要训练你讲。
嗯哼，对，
你就算背台词，
对，
你都要能够对着人讲，
对，
而不是在看着书讲或念给自己听。嗯，因为你念出去，你讲出去就有回应嘛。
对，没错，
那就是个互动了。
对，
我讲一个例子超好笑，你刚刚讲，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去美国游学，我被警察开了一个罚单。嗯哼，因为我只是因为过马路我没有走斑马线之类的。嗯，好，然后就警察就来了。我跟你讲，狗急真的会跳墙啊！你什么都能讲了，突然觉得自己英文好好啊。虽然最后还是被开罚单，可是我事后觉得说，哇，叉叉叉什么都有了没的，你英文就可以讲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刚才讲说丢到水里就会游泳，其实潜能是需要被激发的，
对，需要被激发。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哦，所以说不定你刚刚讲的一年的时间，你可以再设计一些情境，也许可以缩短。嗯，像我上次听谁啊，不知道是人家讲说成龙还是李连杰还是什么，嗯，因为他们要去国外拍戏。
对，
开玩笑，好莱坞那个你不赶快学英文怎么办？
对，没错，
他好像。就请个家教24小时，三个月密集教他跟灌输他，到后来他可以拍美国电影，可以这样基本的这样 conversation 背台词什么什么，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们刚刚那个分享真的很棒，就是一定要给他那个环境，
对，没错，
一定要去塑造那个环境，我觉得那个会比我们真的实际英背好太多了。
对，
所以其实学校哦就要讲到要骂学校，不是骂学校，其实英文就是要环境，
对，环境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其实我刚刚突发奇想，你只要真的要把语言学好，说不定你就开一个课程，可是这一个学期整个学期都是英文。
嗯哼，我觉得反而可能会更好，
比你学十年有效。
对，
我说实在话，因为你要临阵磨枪，或者是我们在那边慢慢打铁，那没有用嘛。你真的要动，就好好从头到尾完整一系列这样子。嗯，对，说不定你们这个方式可以导入学校。哎，
哦，对，我们的这个像比如说以多语咖啡的形式，我觉得其实很适合你。你甚至你不用说一整18周的课程都做这个东西，
对，
你每个月或者是每周一堂这样的课程就好，或是每个月有一堂这样的课程，让同学去做互动，那甚至学校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分组，嗯，那有可能英文比较好的同学当个组长，当这桌的桌长，或就是我刚刚讲桌长或小组长的概念，
起码就类似当个主持人，可以分派一下，
那他去
或者是他轮流要讲话，
去帮助那个比较可能比较差的学生，然后去 push 他敢讲，
对，
然后敢讲，其实人有时候是很需要被鼓励的，因为当你敢讲，就说哎，讲出来哦。哦，这么简单，其实没有想象
中
那么难。
这个大家都很会演 drama 啦，就是把那个情境弄得很害怕。哇，今天真的很棒哦，跟那个维伦聊这么多，哦，我觉得尤其他这个名字，我真的取得很好 ，NK 翻转外语哦，就是反转你们大家对学习语言的这个障碍，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而且让你再度燃起希望，
没错。
欸，我真会想报名的，讲一讲我也想报名。
欢迎请假下方专线，
真的，我会把连结都贴出来给大家。好，我们今天访问要到一个段落了，想要问一下维伦，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业界的冷知识啊，或者是你觉得在学习上面也要想要跟人家勉励的，或一些特别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要好笑的哦。
哇，好笑的哦！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日文的部分好了。
好，
对，
好，
那就是说，大家很应该台湾人很爱去日本旅游，
对，
那个比例超高的。我记得台湾人是
比例非常高，对，
好像是第一名，
对，
就以比例来说是第一名。
是，
对，那日本去日本旅游，大家一定会遇到，就是你可能要问路， 或是问车站怎么走的时候啦。Uh-huh.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跟日本人讲说哦 ，excuse me， or sorry， may I 什么，他们会假装没听到，好像自动戴一个耳罩或者是耳聋，
对，
他会咻咻咻赶快离开，
对，
因为日本其实很怕听到英文这东西，
对
对，好，那就是这边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如何你如果真的要挽留日本人，你要逼着问他东西，好，你的开头你可能就跟他讲说，あのすみません，然后他可能就会停下停下来，或是あのごめんごめんなさい，然后或是他就会听到这东西，然后不好意思，
对，
他就会停下来。
对，
好，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讲英文，
那他讲还是不懂了，
他会认真，
他觉得你现在整笑前面给我糊弄，但后面还是要讲英文。
日本人是一个非常注重表面功夫的民族，所以他们会很认真听你讲，然后然后就然后就想办法他会跑走，不然他就会找下一个替死鬼过来，对，然后不然他其实有时候他也会找看看有没有人会讲英文的来帮他。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好万不得已，你真的要拦下一个日本人，你就记得刚刚讲的“すみません”哦。
再讲一次，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对，或是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
对，这两个东西当做开头，他可能他停下来几率会很大。
哇，谢谢谢谢文人今天带来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想要学英文吗？想要学日文吗？还是你想要学泰文还是什么？还是刚刚
还讲的越南文，对，
好，都可以来找我们翻转外语，太好了，我真的是觉得太开心，我又燃起一丝希望了，谢谢谢谢文人今天来、
okay.
我们下次我们再来听听更好玩的翻转外语，
OK， 没问题，
谢谢文人，
谢
谢
大家，
拜拜
拜拜。